在好了，我们在面前一同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啊，求主把那个智慧启示的灵啊赐下来给我们啊，好让我们在读的时候不单单从字面上，乃是从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你记载这些话的本意啊，好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中啊得到教导。得到教训，能够得到帮助，更恳求你借着这些话，在你生命上能有所帮助啊！因为你告诉我们啊，让我们学习这一些话，主要的目的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那前面这两已经跳了两次了，好像哈，前面这些课呢，主要的目的都是讲到一些背景上的问题。原因是怎么样呢？因为圣经到底是离我们现在的时间蛮久远的啊，而且呢牵涉的这个社会啦、文化啦这些背景也都不一样啊，所以好像上次觉得一些语言的上的这个，就是我们同一个时代同样是中国人，现在年轻人讲的话我们也开始不懂了啊，因为语言会改变的。所以呢，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心里有一个准备，知道这些背景上的不同会影响我们能不能够了解，就是说真正的明白圣经上讲的话啊。所以我们这一段通常是在讲背景。那今天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开始讲到圣经是用什么样的文体，知道我在讲什么哈？文体哈啊。就是你用什么样形式的文学的方式来写的啊？那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啊，因为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假如是这个不太了解圣经里面的的确确用不同的文体来记载啊，那不同的文体呢，基本上它有它的强调的地方或者它表达的方式啊，就会影响我们对这个文字的了解啊。特别假如你们有人去选过什么神学课啊，或者这个在这些这神学院里的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在这个特别强调我们信仰非常纯正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按照字 literal， 就是说按照字的原意来解经的哈。猛讲这句话呢，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啊，而且马上你这个腰杆就直起来，因为我是纯正的信仰。圣经上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来解释啊？这个上礼拜这个刘牧师来讲，我就很有意思哈。从台湾来的，假如你看看新闻的话，大家会知道，台湾有很特别的一种文化啊，就是你讲话可以不算话的一种文化啊。那种叫什么什么呢？多尔塞会知道，美其名叫做选举语言。你们听从台湾来听过啊？叫选举语言。换句话说呢，我在选举的时候，我只要抓到选票，管我讲什么，对不对？先生是 immaterial， 根本无所谓的哈。那所以我是很怕在我们了解圣经里面过程的中间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掉在这个圈套里面，讲起来是非常的铿锵有声的，而且是可以站得很稳的。你看看，我按照神的这个直接了当的来解释哈，那其实不尽然，不尽然。原因是圣经写的时候，它用不同的文体来表达，有的文体你不能够按照表面意思来解释的啊，所以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要小心一点啊。同样的有类似的argument 啊，圣经上讲的我才做，圣经上没有讲的我不做啊，听起来好不好？不好啊！
不
哇，这个多你看我多忠于神的话，对不对？圣经上说的我才做，圣经上不说的我就不做，对不对？好了，那今天惨了，大家都要走路来，对不对？然后呢，敬拜赞美的时候，凡是旧约里面没有列出来的乐器都不能用。所以为什么释经这么重要就在这里啊？有时候这种听起来很好听，但实际上不见得完全对的一些论调啊。所以透过我们学习怎么来释经。好，那我们今天一定要赶快把这个要结束了哈。就是圣经上的记载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情啊，所以它不能够脱开这个社会风俗的背景啊。那在我的讲义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那假如你们去上网查的话，就可以看到哈。 到上次讲到在路德记里面讲到啊，他波阿斯要把这个对，就是说这个一个交易的中间呢，结束的时候呢，他们把鞋子脱下来，啊，好在他们都是拖鞋哈，这个像现在有的穿那个布子，那个就很麻烦哈，啊，特别还好比较干燥，不然这个味道很大啊，啊，所以他脱下鞋原来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规矩，啊，就好像中国人这更加切早期中国人做生意是很讲信用，对不对？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什么？一言为定，啊，就是中国人就是我讲了握个手，这个就是定了，啊，就不会反悔的。那犹太人呢是把鞋子脱下来，把鞋子脱下来交给对方，表示就好像现在你在这个公证人那边签了名一样，啊，就是算是合法的，啊，所以不是他们这个其他的原因脱鞋子啊。好了，那下面呢，在创世纪31章里面。31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呢，今天我讲到就是讲雅各啊，就是从32章开始讲。31章那个里面怎么样呢？雅各是蛮聪明的一个人，啊，他干了这个坏事，就逃到他舅舅家里拉班啊，住在巴达亚南那个地方啊，所以在那边经过20年之后，他还有了不少财产。但是他后来发现这个我的这个岳丈这个对我的脸色越来越不好哈，啊，所以就跟他的应该算4个太太吧，两个太太两个妾哈，啊，这个说我们要走了啊，所以呢就不告而别啊。那拉班后来发现怎么搞的，这个我家里的这个两个女儿这还有我的孙子怎么都不见了 啊，所以就开始来追，结果追上啊，追上的时候呢，他就要来查你有没有拿我家的东西啊。你知道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自己什么个性有时候还蛮喜欢同样个性的啊。雅各请问是一个老老实实一板一眼的呢，还是比较刁钻的人呢？比较刁钻的哈，哎，结果他最喜欢的太太是谁啊？是小女儿拉杰，对不对？好了，这个拉杰呢偷偷拿了他父亲的神像藏在他的座位底下那这个父亲来收的时候呢，这个拉姐很聪明，你们看过那段经文的时候就知道拉姐说什么。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大方便，有懂我，对不对？啊，不大方便，所以我就不能下来来这个来 greet you 啊，来那个来向你行礼哈。其实他那个神像藏在他的座位底下，啊，所以呢，拉班就走了，啊，哎，奇怪，父亲的神像什么意思？难道他们拜偶像的吗？因为你记得那时候为什么他们要亚伯拉罕为什么特别打发了他仆人为以撒娶个老婆，就是要回到他们以前的这个老家的地方嘛，那边人敬畏神嘛，对不对？啊，原来是怎么样？在他们当时的风俗，这是一个凭据，就是说当分遗产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像，有这个凭据，你才能够继承遗产，啊，今天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就是说，在你老爸的这个或者老妈的这个遗嘱里面呢，有你的名字，啊，你要拿了那份遗嘱，等到你这个老爸老妈走的时候，拿遗产的时候，那是你的凭据，啊，所以这个神像不是他们来拜的，乃是当时的一个习俗，就是啊，凭着这个你可以来继承你父家的遗产。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当时的风俗啊，所以不要去误解啊，这个是哎呀这些人真糟糕，是拜偶像的啊，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好，那上面讲的是历史的啦，文化的啦，风俗的哈，啊，那很例子很多，但是我们就到此为止哈，啊，那下面呢我们就看哈，啊，不单单我们去读的圣经啊，有些东西跟我们有些区隔啊，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明白。其实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也是一个限制啊。有人就说这个话，我非常同意。他说这世界上其实没有真正客观的啊，世界上没有真正客观的啊，因为每个人都自己戴了他自己的那副眼镜在看事情，都会有的。 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的影响啊。因为呢，也难怪，因为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反应常常受到我们的背景的影响啊，所以这个不怪啊。那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小心啊，就是当我们来真的要去了解圣经上的话的时候呢，哎，看看这是不是我从小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背景，又住在北美洲的人的一个限制啊。那好了，那这有几个有几个例子啊。一个呢，在《使徒行传》四章啊，那些人就说你们这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因为从某个角度讲来，的的确确这些主耶稣招的十二个门徒有没有大有学问的啊？不见得有。但是是不是没有学问？这个没有学问，就是说这些人就是不能说文盲啊，就这些人没知识啊。在中国来的话，就知道农民。我在中国最受不了的，常常听到城市里人叫这个到城市来打工的北京人常讲这个农民啊。我们有个好朋友，就是他住那个地方，一看这些就是农民。中国来的大家能够明白，台湾南部的了解，台湾来的农民有时候有一段时间蛮有钱的，因为他有地。那这个呢，没有学问的小民就说这些人无知啊，无知。那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没有学问的小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怎么样，没有受过教育啊，没有受过教育啊，大致是不了几个的啊。但实际上犹太人并不是的。犹太人其实某些地方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多地方蛮像的啊，第一个很精明啊，这个对钱很看重，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件就是对教育非常看重啊。你在东部来人就知道，东部来的人这个学校里最好的学生常常是犹太人啊。你到纽约市去的话啊，那纽约市有三个虽然是 public school 但是要考的，那里面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啊。犹太人对教育很注意的啊，所以他这里讲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其实是并指的主要的意思说不是那些大有学问的这些人，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说他的穆斯丁呢，那也过分啊，过分。原来犹太人他们至少有相当我们现在的六年级小学的这个程度，至少我在达拉斯工作的时候，我那个老板就是犹太人啊，利未人啊，所以他家的小孩，所以你听到这个事情，中国人大概做父母大概放了一下心哈、啊。他们犹太小家伙在 public school 念完书以后，一定要到他们的 synagogue 到他们的会堂里面去学希伯来文，学犹太人的经典，一定要学的。每个犹太小鬼都要学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东方人了啊。所以当我们觉得在史东学来讲说没有学问的小民要理解到，就是说不是那是大有学问，但是他并不是无知的啊。所以这个可能会受我们的背景的影响。好，那另外一个呢，这个很有趣啊，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里面你愿意看到赶快翻去看两节哈。马可福音呢是谁写的？马可写的。他说这里面有个少年人，他是谁啊？就是马可自己。所以人家来抓的时候呢，这个少年人呢就赤身逃走了啊。有人说呢，这是历史里面第一个这个 streaking 啊，这个第一个这个裸奔的，第一个裸奔的啊。其实是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啊，因为呢，这个在犹太人中间，他们经常呢只有两，天气也有关的话，经常只有两套衣服啊，一个是内衣，一个是外衣啊。那外衣呢，不单单是白天出来用的，而且晚上是拿来当被子盖的啊，这倒蛮简单的哈、啊，不像现在人麻烦的啊。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他这个人赤身逃走，就是说他没有穿着外衣就跑了。用今天的话呢，就是说他穿的睡衣呢就跑到外面去了，是这个意思 啊，所以对他们讲，这个赤身不是说他光了身子，乃是的没有穿得整齐，就出去，啊，那中国人也有啊，这个有时候到人家里，哎，我可以进来吗？哎呀，这个洋人也有这样讲哈 ，I'm not decent， 并不说他真的怎么样啊，就表示他怎么没有穿整齐，啊，没有穿整齐啊，所以这个赤身逃走乃是他就是穿了内衣就跑了。啊，并不是光溜溜的跑的，啊，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来当做这个这个圣经里面也有裸奔这回事啊。好，那这个都比较简单，下面这个有点麻烦啊。在马太福音10:34里面，他说呢，耶稣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我这个兵特别夸个弧啊，因为原文里根本没有这个兵字。原文你根本没有这个病，就说呢，我来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风大道啊。这翻译的人很苦啊，到底什么意思，他就很苦啊。那在另外的地方叙述了类似的事情，他就不用这个刀，他干脆呢就用纷争，翻成纷争，在路加福音20:22里面这个讲的同样的回事啊，他没有用刀这个字，乃是用纷争这个字，那就把它的意思写出来。那中文翻译的时候要放一把刀，这个你干嘛，一把刀怎么干嘛，所以就加了一个字，用刀兵啊，换句话说要打架，要打仗啊。那这个呢实际上是在以色列人的犹太人当时的一个通俗的一件事情。从国内来的话很容易了解这件事情。一有什么政治风暴来的时候呢，我们要跟某些人怎么样划清界限，对不对？有听过这个字，对不对？划清界限，其实这放把刀的意思就是划清界限。所以犹太人在对一件事情有争执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会放一把刀在地上，你站在我这边或者你站在那边。所以翻成纷争呢是对的，啊，换句话说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大家和稀泥啊，你好我好，你对我也对啊，不是这意思。主耶稣来他有个标准的，啊，就是换句话说呢，在我们中间你认识的愿意接受耶稣的或者不愿意接受耶稣的中间分得很清楚的，啊，分得很清楚的。啊，所以呢他才说本来不是叫地下太平，乃是要在中间会引起纷争啊，引起纷争。哎，这个主耶稣不是和平之子，怎么带来这个纷争呢？啊，你们想过？哎，请问纷争是不是一定不好啊？要看事情嘛，对不对？你把对和不对混在一起叫和平，对不对？所以考试的时候学生就说反正都一样，大家公平，对不对？我会答呀，跟不会答大家分数都一样，对吗？所以有纷争不见得是不对啊，所以换句话说，你遇见一件真的有绝对的对和错的时候，你的确确应该有立场，的确确应该有立场。啊，那这里他在强调的倒不是说因为我立场不同就像这个现在的 ISO 这个就去杀人打人，不是那个意思，那是说我们的信仰应该保持我们信仰的这个立场啊，不可以混淆的啊，不可以混淆的。那不相信的当然会跟你争辩啊，但是呢，这个立场你不能混淆的啊，所以这个用这个刀这个字是原来是他们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做法啊，当时一个做法啊。这个相信现在的话呢，台湾我不知道，台湾比较也有啊，这个国里常常用一个字，我们用的时候，我们从台湾去的没有那个感同身受啊，表态。对不对？国内来的这个表态是不是比较严重？啊，这逼着你要表态啊！在台湾有吗？也有，也有。 现在台湾反正政治一团糟嘛，这个也没什么好表态的，这个啊，好 ，OK， 其实就这个意思，就说你会对你的立场你要坚持，
好，说清楚，讲明白
啊，说清楚讲明白，对，谢谢，真厉害，好，那坚持基本
戏剧的台词啦，
没有，这选举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个的，
对，
好，谢，这个要多看新闻哈，好。那个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些这些东西呢，假如我们没有一些从圣经之外的参考资料，像我刚刚提的这些事情呢，真的就不大容易真正明白它什么意思啊。所以感谢主，现在呢特别是这个21世代的人呢，关于一些知识上的东西呢，实际上很容易啊，这个 Google 不到3分钟你可以把一大堆完全不知道的东西可以整理出写一篇文章啊，所以像这些啊，其实你可以真的到 Google 上去 search 啊。那但是要给一个 warning， 就是说这个 Google 上的 search 有时候你要小心，你要分辨，你不知道是这个的来源是谁写的啊，所以你要看看这个作者是谁，或者这个社团是谁啊，这个要提醒一下。不过基本上你要找到这些知识，很快可以找到。好，下面我们要讲到这些历史的背景。啊，就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的当中，它发生了一些事情，啊，那在特别在旧约里面发生这些事情，你要注意到啊，比如说在马太福音8章，主耶稣医好这个麻风病人，说你们要去给祭司看，对不对？那假如我们今天对于圣经一点不了解的话，干嘛？就我生病跟祭司有什么相干？原来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祭司是身兼数职，啊，他是做圣殿里面的祭司，他也是鉴定你健康不健康，啊，你洁净不洁净的人，啊，所以在立位记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麻风病的人，假如你好了，一定要让祭司看，而且祭司鉴定你真的好了，你才可以恢复到生活的社群里面啊。这里我顺便讲一下啊，这个在家人读的这个福音书里面讲的长大麻风啊，我们今天大概已经对麻风病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哈，啊。在旧约的时候，那时候甚至于在新约时代，长大麻风的人是非常惨的，他不单单他身心灵都受伤的啊，他生的这个病其实已经够惨的啊，然后呢加上是被隔绝的，他完全没有 socialize。他们常常都要住在外面，而且不能够跟人在一起，他要跟人接触的时候老远就要说不洁净，老远就要说不洁净啊。所以假如你了解这背景，你就在福音书里看到主耶稣伸手摸他，这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啊，意义完全不一样。因为主耶稣他不单单要治他的病，他要让他知道神爱他，神爱他啊，所以这些背景知道的话，你对神的话知道领会就会比较多一点啊。好，所以这给祭司看，原来旧约有这个规定。好，137篇这个看起来更可怕啊。我不知道你们读诗篇的时候有没有会很吓，有的诗篇讲的话觉得怎么搞的，我圣经上有这种话啊。他这里就说了，哪里婴孩摔在磐石上的，哪人变为有福。哇，这可怕 啊！是不是谁要叫人家这个 ISIS 说不定看了这个诗篇了，所以他就干这种事哈，他说哪里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哪人变为有福。那在这里单单挑出这个的比较难解释哈，那你要看上下文啊，这个以后我们再看哈。原来这个诗篇这一节是放在这些诗人在非常的气愤，这个加勒底人当时他们攻进耶路撒冷时候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残暴的行为，非常的愤恨。这句是气话，说巴不得我们这个他们怎么样恶待我们，这个事情要报复在他们头上啊，所以才会说那人变为有福。所以哪个人能够为犹太人出口气的话呢，谁要祝福他 用白话文来讲，就是哪个人能够为以色列出口气的话呢，这个求神来祝福他。原来加勒底人就是现在的哪里啊？
巴比伦。
谢谢。现在的就是现在的
伊拉克
啊，巴比伦现在是哪个国啊？伊拉克
啊。
他说呢，那时候的加勒底人啊，真的来到城市里面就把他们的婴孩摔在台上杀死了。所以这是有他这个历史背景，所以这个诗人知道这回事啊，所以他才会义愤填膺的说，假如有人能够为我们复仇的话，求神来祝福他啊。当然这个话不能照做了啊。好的，那另外呢，在列王记下啊，列王记下主要是讲到这个以利沙啊，列王记上是讲以利亚，列王记下讲到以利沙，这两个大先知啊，在这个旧约里面啊，所以你很容易记得，很容易记得啊。这个这样，你要找以利沙的故事，千万不要到列王记上去找，找不到。好的，这在列王记下，那时候的以利沙刚刚出来，所以他就跟神要求双倍的感动，啊，要求神给他有双倍的感动，是不是以利沙这个叫太贪心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一倍不够，要双倍的感动。好，这个呢，乃是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里面，凡是长子得双份，得双份的遗产，啊，所以得双份基本上是一个证据，啊，或者一个印证，他是神所拣选的继承人，啊，不是以利沙贪心，啊，不是以利沙贪心，乃是要在神面前求，让人知道我以利沙是你所拣选的继承。以利亚的这个先知啊，所以他要求要有双倍的感动啊。那这里讲到我稍微插出去讲啊，这个你去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特别这个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对不对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去查一查啊？你在圣经里面看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到底哪十二个？不同的地方好像有区别的，啊，对不对啊？我问过很多人。我也没有得到很满意的答案，啊，那在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不是有几个孩子啊？十二个孩子，对不对？老大是谁？
刘
大是刘辩，对不对？啊，请问刘辩支派是没有得两份呐，啊？
没有，
原因刘辩犯罪，啊，做了乱伦的事情，犯罪，对不对？好，所以他老大的这个继承就没有了，就可能老大的继承是给谁了？
约瑟
啊，分开了，在土地上呢是给约瑟，约瑟有两个儿子，马拉西、以法莲，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犹太人历史的时候，哎，奇怪，约瑟的名字没有，都讲了马拉西、以法莲，对不对？啊，这就是在地上的继承的这个老大的这个福分呢，给了谁？给了约瑟。还有呢，犹大啊，将来要兴起的一位，不是从约瑟的支派出来的，是从犹大出来的。所以属灵的那个 inheritance 那个遗产啊，给了谁？给了犹大。你们也知道为什么会给犹大哈？犹大在这个历史里面记载，他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好，所以这双倍的感动不是贪心，乃是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继承的，继承的。好，那另外呢，在创世纪38:26里面，这故事蛮长的，所以我就很快提一下。这个犹大，讲了犹大的事情啊。犹大呢有几个儿子啊？三个。啊，两个都死了，最后一个小的，啊，对，那这个很快把故事熟不熟？这个故事，大概一半熟一半不熟，我猜。好，然后我就很快讲哈。那犹太人有一种传统啊，那要证明神 赐给犹太人的这个产业呢是信实的这个原因，所以他有一个传统，就是说呢假如哥哥死了以后没有后代，这个嫂嫂呢要嫁给弟弟的，那生下的孩子呢要归到哥哥的名下。这是在立位记里面记载的，是他们的一个一个传统这个一直到像我们刚刚的刚刚还提到的这个写着路德路德那个他们也是根据这个条款的所以呢他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嫂嫂要嫁给弟弟然后生了孩子呢就归给哥哥，原因是让哥哥有后代，所以他那个土地呢就可以一直留在哥哥这个家族里面所以假如不信你后来卖掉了，你要尽全力把它买回来的，而且谁有优先权呢？跟你这个家族越近的人 越有优先权，要把你买回来他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从神那里得到这个产业的都能够继续不断的下去，这当然是一个象征的性质。那今天我们都你有神给你哪块地啊？现在没有这个这个用地来代表我们的这个产业那我们现在产业在哪里？在天上呀，好的无比，对不对有神为我们持守。好了，那但是呢，犹大的这个两个头老大呢死了没孩子。这个老二呢心不甘情不愿，但他不愿意生孩子所以因为这两个在这圣经上记载这在耶和华的眼中是恶的所以老大死了老二也死了，那这犹大想不妙，我三个儿子死掉两个还剩多少，还剩一个儿子这不能再让他娶这个汤，这老大的太太叫汤玛他不能再给他了他怎么办，就打发他你回娘家吧，等一等，我这孩子我这个老三年龄还小所以你先回家等一等这个他妈是就在等等了，后来发现奇怪这个怎么等了很多年都没有音讯那这个故事蛮长，我就把它缩短了所以呢后来呢这个犹大的太太过世了所以他就去去剪羊毛的时候呢就去到他玛氏的老家去这个讲得很白的嫖妓他玛氏很有意思，他听说他的岳父他的公公呢来到城里来剪羊毛，所以他在假装是一个妓女那时候有妙计假装妓女那不是锦囊妙计妙计这个是庙宇的庙妙计那所以呢所以是这个然后呢这个他妈是很聪明他说你给我这个羊呢什么付款，这个羊这我都不要，你只要拿你身上的信物，就是一个账一个帽子，你记错了所以之后呢这个犹大也不知道什么回事就回家了。过了一阵之后听风闻呢这个他妈是怀孕的所以这个犹大就气愤填胸，这还了得这个还没嫁给我的老三呢，怎么就怀孕了就来追所以他妈是很聪明，他说我这个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我这手上的信物属于谁的，就是他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犹大就说了一句话，就说他比我有意这就根据这个他们习俗，还有加上什么叫做有意，用今天的白话文，他做的比我更对，因为他玛氏是按照他的传统，目的就是要让他的后代有，他的儿子们有后代，所以他玛氏做了他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犹太人的概念。放到我们今天会觉得很怪怪的所以这是很差这个文化的差异所以但是在那个context在那个情况底下，这个犹大讲的是对的，因为他玛氏是按照当时他们的规矩做，而犹大他自己没有守信， 没有属性。好，那这种呢，这些还好，这些因为这些历史的背景在圣经里面还可以找到，啊，还可以有蛛丝马迹可以找到。那有的呢，就真的要到这个圣经以外的一些资料去查。好，那这些东西呢，是让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一头雾水的啊。所以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有几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现在很多这个软件都是免费的啊，串珠圣经会把你引到在哪里，圣经别的地方哪里讲这样同样的事情啊。然后呢，有这个祈祷本啊，它里面常常会有注解会来解释这个啊。再不行的话呢，你去上网啊，去 search 也可以找到这些。所以基本上今天没有理由说我找不到资料，基本上没有这个理由。好的，那刚刚是他们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啊。那最后呢，讲到一些地理的背景。好，第一个这个呢很容易讲到，也讲过哈，这个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所以要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假如你听到还记得的话呢，这个就不必解释了哈。黑门山在我们这边有个黑门山，你知道吗？马赫尔们，我们这里马赫尔也是青翠的啊，也都是绿色，因为靠海边嘛，对不对哈？好，那在以色列呢，马赫尔们在比较北，所以呢，常常有云进来的时候就可以下雨啊。但是锡安山在南，那我好像在讲过，你往东看啊，这边的山呢，因为以前我们说的 Evergreen 啊，名字很好听 Evergreen 啊，其实只有半年是 Green。因为夏天的时候完全是黄的啊，那锡安山就有点这样，平常不下雨的。所以神的恩典会意外的降在我们的当中，就好像能够把甘露本来不降在锡安的，现在甘露怎么样，可以降在锡安的啊。所以他是用一个地理上的情况来比喻告诉我们啊。同样，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说你看着是刮西风的，你知道会下雨，刮南风就会变热啊，这跟他们当地的地理情况有关，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加州呢，刮东风就是凉快还是热？
热，
因为从陆地沙漠这边来的。刮西风呢，凉快，因为从海边来的啊，所以这个跟他的地理位置有关。好，另外一个呢，在诗篇120篇，他说诡诈的时候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夺藤木的炭火。圣经上讲啊，管辖我们舌头的经文大概是最多，管辖我们舌头最多啊。这个雅各书里面讲得很好，这个万物都被控制了，只有什么三寸的舌头没人能管得住，同不同意？只有这个舌头到现在还没有被管住啊。所以他说鬼上的时候，他说我还怎么来对付你啊？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什么？勇士的利剑刺伤你啊。然后呢，罗藤木的炭火。所以显然你要知道罗藤木是什么，对不对？然后你才知道罗藤木的炭火有什么特性。原来这罗藤木是一种松树，长得矮矮的，但是说长得很结实，长得很结实。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以前烧过炭？有啊，像台湾现在烧炭是自杀用的，这不是用来生火用的啊，炭火。炭火，好的炭火都是那种很结实的木头去做出来的，那个火呢才会火力很高很强，而且呢持久啊。您的那个松，普通那个松松那个松木啊，烧两下就烧掉了啊。所以他就说呢，要怎么来对付我们的舌头呢？第一个要这个用利剑来对付，第二个呢要用这个又火力又强又能够持久的炭火来怎么样来烧。好难哈啊，所以舌头真的很难对付啊。所 所以他说真的要好好的对付你，要有力道，而且怎么样，不是烧一下就完的，要很久的时间我们才能对付。好，那启示录呢，里面的特别头三章里面讲到有几个教会，七个教会啊，七个教会啊，这里面讲到有个教会呢，他说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呢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这是讲哪个教会？
老底家，
老底家教会啊。那这句话呢，单单你不了解背景的话，大概也不会看错，就是你至少理解大概会说，换句话说，你这个教会是怎么样？不冷不热，啊，不冷不热。但是不冷不热也还好嘛，我们很多人也喝温水嘛，对不对？好像还好嘛啊。那你要知道他那个当时的背景的话，你就知道，哎，这个不冷不热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哈。原来在老底家的两边呢，一边有温泉，一边有冷泉，这个妙啊！所以呢，这个老底家的水是天下最难喝的，因为呢，冷泉到这边又变温了，温泉到这边呢又变冷了啊！所以当时老底家的水有一个用处，你知道是什么？啊？这边写的呕吐，你要呕吐的时候就喝这个老底家的水。就很难喝，就唯一的用处啊，所以他就说，哎，我要把你从口中吐出来，因为当地人一听知道，哎呀，这个水，我肠胃不好，要吐的时候我就要喝老底家的水，明白吗？啊，所以你知道他的背景还是，哦，原来如此，就说，假如一个教会不冷不热，在神的眼中有没有用？没什么。唯一让人家怎么样吐一吐而已，啊，这个台湾人才能吐槽，让你吐一吐而已，啊，所以这个是根据他们当时的地理位置，啊，而且他们当时的人都很熟悉的一件事情，这边顺便提一下啊，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七个教会实际上都是在同一条路线上，
土耳其
啊，
都在土耳其。
哎，对，现在土耳其，然后呢是当时的一条路，正好一个路经过的啊，所以好的，那关于这个背景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啊。所以有这个历史的背景、文化的背景、地理的背景、习俗的背景等等，会影响我们更深入或者更正确的了解经文上的意思。再说，假如我这个完全不懂的话，也大概不会，完全荒腔走板，大概不至于。但是你对神的话的领受就隔了一层，啊，就隔了一层。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呢，哎，这个。再看下一个，哎，奇怪，在这里，我要找另外一个方向。什么都没有，原来忘记把这个前面那个 shutter 打开啊。好，那下面这一课呢，就讲到圣经的文体，就是它文学的跟文学这方面比较有关啊。 那这个我下面很快的跳过去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圣经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其实你在考古学里面绝对找到任何一个版本跟我们今天的圣经一模一样，听起来有点笑柄啊。我们今天手上的圣经呢，你在考古的版本里面找，绝对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原因是怎么样？我们今天的圣经都是从考古的文件里面找到最合适的，啊，把它编在我们现在的圣经的里面，啊，因为呢，以前没有 WeChat， 没有这个不可以上网等等啊，都是手抄本，啊，所以今天能找到的都是从考古的这个过程里面找到那些残留下来的那些手抄本，把它整理出来啊，看看哪一个手抄本最精确、最正确啊。所以以至于呢，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时候会发现有古卷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换句话说，它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啊，有的古卷是这样写，有的古卷是那样写啊。那这个呢，基本上不大会影响到我们圣经的可靠性。不应该说不大会，是根本不会影响到我们圣经的正确性，因为那些都是很小的，很小的不同，啊，整个意思不会受到影响，啊，整个意思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啊，所以这也你会发现，当我们在考古学里面有更多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的圣经常常会 update。就好像我们哇，今天的人 update 一听就懂，啊，你会发现我们圣经会 update。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像以前的西方的话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钦定本的圣经，是叫 Holy Bible， 那没人可以改的啊。哎，现在有没有看到有新的钦定本，对不对？就原来钦定本的英文是天下一流的，啊，很多人拿那个来教英文的，是非常优雅的一个有文学作品。但是呢，在当时翻译的时候，中间有的字啊，或者是这个意思，啊，不太清楚。后来考古学的帮助让我们更明确的了解啊，所以他就会要有 update， 有修订本。那所以呢，这个手抄本啊，这个是会影响我们以后可能会看到的。那这些考古学里面找到的是手抄本，其实是有凭有据的啊，这个有资料可以告诉你这些手抄本是藏在哪个图书馆里面的啊，你可以去看的啊，你可以去看。你们有没有到这个南加州？你们有没有去汉廷顿的 library？ 有没有去过？那里面有一本是后来翻译本，伏尔加是翻成拉丁文的啊，那是原稿，伏尔加的那个手抄本啊，是在汉廷顿 library 里面啊。好，那另外呢，我们现在看到基本上都是翻译本。那中国人有时候常常会觉得，哎呀，这个我们的翻译本是从哪里翻来的？和合本是从哪里翻？
英文
啊，
英文。
还有呢？从原文翻的，从原文翻的。啊，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这个神的奇妙。啊，当时你们都知道，翻和合本的那些人，很多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是学者。啊，还是学者啊，所以基本上啊，虽然我们现在发现有的时候和合本那个因为老了100多年了啊，这个文字跟今天有点出入啊，但是非常 accurate， 非常精确的啊，和合本翻的相当精确的啊，所以它是从原文来的啊，那翻译本的好处是什么呢？啊，翻译本就是说因为不同的语言啊，你要去翻过来，所以对于用那个语言的人来讲容易了解啊。所以说宗教改革里面一个大事情就是翻译啊，就是把原来的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啊，这是当时宗教改革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啊。德文啊、英文的翻译都是那时候开始的。啊，那中文是到后来啊。好，那这个只是让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说圣经上我是稍微插出去讲一下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圣经无误论？有没有听过啊？那这个 我念的那个神学院就常常被人家骂这个 liberal 啊，这个新派哈 啊，这英文里面中文分不拿出来，英文里面有两个字啊，一个叫做 inerrancy 啊 ，inerrancy 啊，就说呢一直不错，那 follow 呢就是说 infallible 啊，就说不会错。这两个中间有区别的，一直不错的话，换句话说，你圣经上没有一个字可以改的，啊，没有一个字可以改的。但是 infallible 的意思呢，就是说圣经的教导是绝对不会错啊。那翻译的字句里面会不会有出入的？会啊。所以这个只是给你们一些 information 哈，就你碰到人家吵的话，第一个避开，不要跳进去跟人家吵，因为其实两个都有道理。这两个都有道理啊，原因呢，就是说的确确我们发现不同的翻译本嘛，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除了不同翻译本，连翻出来的意思字都不会不一样的啊。那以前我教这个耶利米书啊，那耶利米书就是差别很大的，不同的版本这个差别很大啊，所以这个让我们自己有一点尝试就好。好。那今天我好歹一定要开始讲这个哈，就是圣经的文体啊，文体啊，就是它的genre， 就是它的这个文字的这个写表达的方式啊。那这里呢讲了大概六个，假如我们去说啊。好，第一个叫做论述文，我说这叫做。议论文啊，那这个就是论文啊。那这个在圣经里面呢，最多出现的就是在书信，特别保罗的书信啊，他在讲把事情的这个条理要讲清楚，论述文啊，就好像写论文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的条理结构啊。所以为什么我提醒就是不同的文体对我们读圣经了解很有用呢？就在这里，啊，这个因为论述文它注重的是逻辑，所以呢，它很多的这个连接词要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注意，啊，我们常常读圣经说因为所以啊，管它的，反正这两个字我经常看到哈，是大有文章，啊，因为假如你读不懂的话，你就赶快改。是，假如说是因为的话呢，它下面告诉你什么？理由。因为后面再跟着才是所以，所以是怎么样？是结论，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今天我心情不爽，所以我今天品怎么样？会跟人家吵架，对不对？所以讲出道理，因为我不爽嘛，对不对？结果是怎么样？跟人家吵架。所以这个论述文的时候读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因为所以因此等等这些连接词一定要注意去看啊。假如你搞不大清楚什么原因的话，你就跟着这个因为或者所以后面啊，因为后面你要知道这是他在讲理由。最典型的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要不要翻这？那中文翻译漏掉好几个因为，很可惜。有谁翻到这念一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好，哪个先翻到先大声念就好。好，谢谢。他在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下面是什么？下面有因为，因为怎么样？这是神的大能。啊，那后面的几节也这个和合本很可惜，这个因为都漏掉啊啊，所以就说我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这么大胆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其实保罗当时传的福音是。能够讲不以福音为耻不简单的啊！我们现在在基督教里待久了就觉得哇，这理所当然啊！你有没有想到，你到一个地方， 你所信的这个民族是一个被人家统治的，然后你说我们那边的神告诉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请问你站在大众的面前，你是很威风的还是不太威风？把自己想到那个状况啊，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谁最强啊？罗马人最强吧。保罗传的福音是谁的？犹太人。犹太人的时候是被罗马人统治的，所以保罗讲这句话不简单的，对不对？你又不是说啊，我是代表罗马皇帝来跟你讲，因为这福音我还跟你们讲，我这个字是从罗马帝国出来的。好消息是他的那个出来的啊，那你从一个被统治又可怜兮兮的啊，这个一个民族，你的神来跟我讲福音，我们有没有把自己放在保罗那个情况底下来看这件事啊？然后他说呢，我不以福音为耻，你讲不出一个好理由来，把这个人在说大话。对不对？是吗？所以他讲出来，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讲出理由，因为神的大能是在这个福音里面，因为他可以救人，他可以救人啊。所以论述里面读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因为所以这些这些关系啊，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去体会到那个经文的意思。好，那下面呢，新约书信啊，然后呢，福音书里面有些比较长的这个教训，也是属于这一类。那旧约的先知的教导里面也是属于这一类，也是属于这一类啊。它这种文体的注重在哪里呢？是直截了当的，因为他在讲道理啊，他告诉我们什么？注意的是我们能不能从这些经文里面能够有正面的回应，这是他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啊。所以在这不同问题，我从这三方面啊，第一个他注重些什么，然后这个是什么根基，然后呢，圣经里面哪些地方你可以找到，最后他最强调的是什么？我从这三方面来看啊，所以这个呢，这很容易哈，这很容易。下面呢，第二种呢叫叙述文啊，叙述文 narratives 啊，叙述文就讲故事啊，圣经里这个也蛮多的啊，这个蛮多的啊，因为它主要是在讲故事啊，然后呢，有时候会在这故事里面也讲出它的中间的道理。那这种呢，你就不要太花时间去乱猜，啊，因为它基本上就在描述一个故事，啊，这种文字呢，你真的就可以就表面上的这个叙述，啊，就可以了啊。那福音书、使徒行传，啊，旧约的历史书，这属于这一类。那这一类呢，重点在哪里呢？因为它在讲一个故事。这个中文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个应该怎么翻啊？这个讲一个故事里面，你要讲出这个故事背后的教训，这个英文叫 moral 啊，就是说呢，这叙述文的重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说你透过这个故事去了解这故事背后要教我们什么，要教我们什么啊？那所以透过经验类比榜样，让我们能够得到帮助。得到帮助啊，所以叙述文其实最容易读，因为你不大会不懂，难的在哪里呢？你能不能够从中间找到这个故事的教训啊？能不能找到这个故事的教训？那旧约大部分是这个啊，所以其实读旧约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可以读得蛮快的。啊，重要的就是说，哎，你在这个很快读过这个故事里面，你能够领略到讲这个故事到底什么意思啊？因为圣经啊，绝对不会把无聊的事情记在上面啊，因为的的确确他一定有所教导啊，他才会。时间已经到了是吧？
中外表。
是不是已经到了？
是，对。
好，
对，
好，那我今天就到这里哈。那啊，
没电了，快点。
好，那时间是的确到了。
对。
好，抱歉。好，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停止哈。啊，我不问你们有没有问题了，没有时间。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想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啊，求你来保守啊，这是让我们所读到、所学习到的啊，真正能够来帮助我们来深入的了解你的话啊，求主你来赐福给我们，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